下下。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老父啊，感谢赞美你给我们那么好的条件在一起敬拜你。主啊，你更求你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受教的舌头，带着一个受教的耳朵，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智到你面前，从你那宝贵的话语当中受教训。主啊，让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同走天路。主啊，不是我们能够走这条义路，乃是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这条义路，带领我们一起走天路。父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归在你名下。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神，我们今天是一道来学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七章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在这集中看一条啊，就是说从第三十七节到从三十七节到第三十九节，三十七节到第三十九节，虽然只有三节圣经，实在里面的教训很多，我们一条一条念啊，好吧？三十七到三十九，我们先一起来念，开始。
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说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
感谢神啊，在这我们看到耶稣首先说了一条，就是人若渴了。在这个地上，我们实在说，有各种各样的干渴，身体方面的干渴那是小事情，要紧的是心灵里边的干渴，因为人心灵里边的干渴那是很痛苦的。地上有两种情况会使得人心灵里面的干渴，一个是人自己不要，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人不接受，这个情况我们在地上看到很多。但是怎么会有这个情况？我们念一段圣经，阿摩斯书，在先知书里面，就是但以理后面啊，和西亚书啊，然后再下去和西亚下面是约尔下面是阿摩斯书啊，我们看一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很奇妙的啊！我们看一看啊，就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个饥荒竟然是神命令降到地上， 是神命令的。这个饥荒是什么？是造成人不要听耶和华的话。就像上一次我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跟大家一道分享，就说人的心被油蒙住，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听听不明白，看看不清楚，心里明白不过来。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命令那个饥荒降到地上来的。所以在上次讲的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用了7个比喻来说天国的奥秘。为什么要用比喻啊？因为这些人他不要，他听不懂，他不要听。更有甚啊，更厉害的，那就是约翰福音第8章当中讲到了，他们的心里容不下神的道，他们的心里面不要听神的道，就到这个地步。现在有没有这个情况呢？真的，我们看一看周围，有一些人你跟他讲，他就是不听，但是歪门邪道他听得来那个快，非但他听到，而且很高兴去传，他自己要做还要叫别人去做，误导了人，这是一种外边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那就是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当中讲到啊，我们看一看以西结，就是先知书但以理前面一卷书啊，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34章，这就更可怕。神把他的话语留下来，但是被人搅乱。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第14节，第14节。他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但是下头我们看一看17节，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和羊中间，公绵羊和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捣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捣浑的。可怜吧，一个是外界的啊，就是本心里边的，自己里边不要；一个是被人误导了，好好的青草，鲜嫩的青草被他们践踏了以后留给别的羊吃，好好清澈的溪水被他们搞浑了，去给神的羊吃，羊的喝，结果神的羊只能吃践踏过的草，搅浑了的水。耶稣在地上说过几次很严重的话，一个就是误导人，还有一个就是对假冒为善的人的那些指责，还有一次就是对那个杀施洗约翰的西律王说他是狐狸。真的，你把那个圣经上看，耶稣说话都是，因为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啊，他跟我说，哎，这个圣经怎么搞的？旧约的上帝好像很慈爱，跟着人很 很严厉啊，好像对面当面说话，但是好严厉啊啊！但是新约里的耶稣好像很慈爱啊，我说一样的啊，我说一样的啊，神永远不会改变啊，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从来不改变的啊。当然，给人有一个印象，旧约的神好像很严厉，新约的耶稣好像很慈爱。但是耶稣也说过这四个地方好厉害了，但是我们看为什么，因为误导人啊，把神做了多少工作把这些人带领过来了，结果呢他们却把他引到错了的路上去，害了他们，误导了人啊。所以这个当中求神怜悯，不被这些事情所干扰。还有一种情况造成工人干渴，心灵的干渴，那是外界的环境。我们请看诗篇四十二篇，请看诗篇四十二篇，就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啊，可拉的后裔写了很多宝贝的诗歌啊，诗篇。我们看一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了以后一道来念一遍，好吧？四十二篇第一节，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刻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眼泪到饮食，人不知会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
这个情况，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啊，特别有体会。为什么我们有三四十年是没有教会，没有牧者，更没有牧师，但是我们心里面总记得一句话，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要敬拜神。但是那边没有教会，没有牧道，没有牧养的，连现在感谢神啊，家里都有好几本圣经啊，好多版本的圣经啊，现在还有些东西可以一来什么版本的圣经都可以找得到，多幸福啊。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啊，把圣经都拆开，一卷书一卷书手抄着，大家传着看，偷偷的啊，不能公开的啊。在这我们唱诗赞美神，分姊妹唱，弟兄唱啊，大家很开心。我们在那边也分啊，一二三报数，一号的大家一道唱第一节，二号的唱第二节，三号的唱第三节。为什么不能大声唱？隔壁会有人听见的，听见的举报的有赏，居委会管着的。所以你看，我们再看看诗篇四十二篇的那个光景，是不是这个情况啊？我们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中，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是不是这个情况？这个是造成功多少人心里面干渴，感谢神啊，感谢神，心里面干渴。耶稣怎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谁敢说这个话？只有耶稣敢。现在再回想一下，相对的说，中国现在好得多了，是好得多了啊，因为政策需要就松了一点， 啊，什么时候政策需要的时候，也可能又会紧啊，那就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有一颗心，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替一些人做见证，好吧，不是我的见证，我没有那个资格。我替一些人做见证。记得有一年在安徽有大水，大水把他们的田都淹了，房子也淹了。那些弟兄姊妹们就带了一些口粮，这个口粮也是明年撒种的那个粮啊。什么叫流泪撒种啊？那是他的口粮省下来的撒种啊，明年才有的收成啊。若是连种子的粮都没有的话，不是现在饿死，以后就没有粮了。所以说带的是口粮，也就是明年撒种的那个粮，到一些高坡上面去。但是这些弟兄姊妹记得那是主日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就在山坡上敬拜神，唱诗赞美敬拜神。家里边水淹了，你说他们只带什么？只带被子和粮食，口粮跟种子的粮。衣服，农民身上就是那一套衣服，没有多余的衣服，所以穿在身上就所有的衣服都带上，在山坡上敬拜神。他们的心思什么？他就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他们要敬拜神，他们平常要走路走几个钟头啊，才走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啊。感谢神，他们可恶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到这来对比一下，真的像诗篇126篇里面所说的，我们像做梦一样，有那么好的聚会地方，有那么多弟兄姊妹一起餐桌熟人同走天路，感谢神。现在耶稣指出，人若渴了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喝。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腹中流不出活水的江河，只有把我们的源头接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泉源上，才会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我们知道，上次袁弟兄很好，把那个中东地方的那个地图都打出来了。我们看见啊，上面是加利利海，当中有一条约旦河，到下边就是死海，对吧？在约旦河的上面呢，那是上约旦河。注意啊，加利利海的水是活水，因为它一头流进，一头流出，下面是通过约旦河流到死海去。上面从高山上的各种水源流下来，但是现在的地质学家研究到，流从那个地面啊流进加利利海的水流量，只有它通过约旦河流到死海区的水流量的1/10。那么那个1/10由哪里来的？是泉源涌出来的，边上有泉源，加利利海底下有泉源，并且这个泉源有些泉源出来的水是甜的，奇妙啊！所以加利利海里面的水产丰富。我们简单的大概算一算，从亚伯拉罕罗德那个时候开始就有约旦平原，对不对？那约旦河就有了，加利利海就有了，对吧？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大卫，差不多1000年，差不多啊，1000年， 从大卫王到耶稣又是一千年，耶稣到现在又是两千年，大概四千年，加利利海的水没有流干过，甚至活水也降河啊，因为他有泉源，他有泉源，奇妙，真的奇妙。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要他从他腹中有活水降河来。我们的腹中不可能有流水，没有活水降河，只有把我们的源头接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活水的泉源里，那才可能有。好了，下面我们就从旧约的根本先知书里面来看一看那些先知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预言将来有活水的泉源从哪里出来。我们下面看一看以赛亚书，好吧，请看旧约的以赛亚书诗篇箴言啊，传道书、雅各书后面啊，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第9节到第10节两节啊，第9节、第10节。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这个显露原文英文是 be free 啊，自由了啊，自由了啊。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并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其实以赛亚先知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后面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17章，耶利米书17章，耶利米书17章第7到第8节，17章第7、第8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然后再看第17章的第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自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这上面打出来第2章第13节也是这个意思啊，也是这个意思，犯了两个罪啊，犯了两个罪，那就是离弃耶和华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去找，自己去想办法搞水。哎呀，我们搞到的水就像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那样，要跑很多路打来的水喝了还会渴，唯有喝了神耶稣给我们的水，那是永远不渴。先知继续给我们看，我们再看以西结书，耶利米书的后面，以西结47章，以西结47章，先知作为预言，一句也不会漏空，都要应验啊。以西结书47章第1节啊，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的面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注意啊，这个水是从圣殿的门槛下面流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以西结书第一节念完了，念第八节，我们看一看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伯，直到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下来我们念下去看啊，念下去看。死海我们知道那个海水咸得不得了，那个盐分要超过正常海水的将近十倍啊。但是我们看，念下去看啊，那个使水变甜，原文说得医治啊，得医治。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金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第十节大家注意啊，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银基底直到银以格连，都作塞网之处啊。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好了，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叫隐基底，隐基底在死海的西边，奇怪的很，在那一片荒野的地方，它是唯一的绿洲，它那个地方有泉水，是出来的泉水是甜的。注意啊，就在死海西边呢，啊，死海西边。下边，隐以格连，隐以格连是在死海的东北角上，啊，西北角上，啊，西北角上，也就是在刚才的隐基的北边。奇怪的很，那里也有一个温泉，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脑子来想神的作为。以前我们常常说以色列的是流奶玉米进了迦南地是流奶玉米之地，但是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是讽刺说中东那块地方啊，脚一跺就有石油出来，就是以色列没有啊，是啊，边上都有石油，就是以色列没有。2008年，美国勘探出来了，在以色列有大片的气，那个石油气啊，石油气，还有大量的页母岩，页母油岩呢，啊，就是说跟沙特阿拉伯的油一样的质量，那个产量高过沙特阿拉伯，就是。2008年的美国探探出来的这一个资料是那个加拿大的国防部长，以前在加拿大国防部做过的一个中国人叫杨飞利，他写了一篇报道，哎呀，看着要吃惊啊！我们认为中东那块地方真是什么地方脚一跺就有石油出来，就是以色列没有啊，以色列有。所以将来为了能源会在那个地方抢，要打仗，大的仗要在那里，可怕可怕啊！但是我们看到这段就说神的预言不会错。好了，这一段都是讲到有泉源，而且出来的死泉水是甜的，不可理解啊！下面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好吧？约珥书啊，约珥书，就在刚才念的阿莫斯书的前面啊。约珥书第三章，约珥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约珥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又要流奶子，犹大七河都有水流， 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讲的啊，石亭国是怎么回事情啊？注意，石亭国就是约书亚接过摩西的杖，要带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迦南。他有没有派探子去探呢？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开始的。最后要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是从士兵国出发的。出发哦，出发的不是军队啊，记得吗？耶利哥城怎么打来的？是绕城，完全是凭信心，绕城顺服神，绕城绕城，城墙就倒了啊。所以说这个当中的神迹奇事啊，那都是有意思的啊，我们不能详细讲。好了，流出来从殿中流出来的那个泉水啊，要滋润石亭。感谢什么？先知的预言做了。当然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多念，可以说十六位先知写了十七卷先知书，还有以利亚、以利沙是大先知，他们没有为自己写书，但是十六卷包括耶利米、埃及十七卷先知书里面，每一卷书都有预言的指向耶稣基督，都有的，每一卷书里啊。所以说先知书预言指向耶稣基督的活水，下面有耶稣基督自己为他自己做应许，要赐活水的泉源给我。下面那就说，请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八节，对吧？我们刚才念过了，对吧？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翻到前一卷书啊，叫全一章书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一看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活水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活水。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他这我们就看到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我们真了这个生命的活水，就永远不可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注意啊，这个很要紧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假如说耶和华是一个伟大的牧者，跟你没关系，对吧？注意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跟耶和华是一位伟大的牧者，这两句完全不同啊，对不对？一个是你跟他有生命的关系的，就好像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孩子有病到医院去抢救去，医务人员在里头忙得不得了，母亲只不过在外面等着，对不对？等到后来医务人员出来了，他说一句什么话？孩子得救了，对不对？孩子的救人，两个人的心情两样吧。做母亲的时候，我的孩子的救了，为什么？他跟他有生命关系。医生呢，孩子的救人是我医学上的成就，对不对？两样吧，两样。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跟耶和华是一位伟大的牧者完全不同。所以在这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信了耶稣，他的新生命，他的那个活水的泉源就到我里面来。我只要不犯罪， 或者犯了罪要认罪，没有隔阂，神的活水会在我里面不断的流出，不断的流出。求神带下来，看啊，前面是旧约先知预言耶稣的活水，并且要从神的殿下面流出来，是从神那里来的。下面是耶稣自己做见证。下面第四方面，我来解释圣灵跟活水的问题啊，圣灵跟活水，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9节说清楚，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下赐下圣灵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事实上，耶稣一直是得着荣耀，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耶稣的那个祷告里面说：“我已经荣耀了，不是，还要再荣耀，对不对？”这样，但是经上的荣耀是指什么？那就是指十字架，记得吗？当有一些希腊人，就是希林尼人去找腓力啊，叫找腓力要见耶稣，腓力就跟拿但业一道带着这几个腓力士人去见耶稣。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哇，那么肯定啊，100%是神了，他知道，因为在约翰福音那跟其他三福音书里面常常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刚刚耶稣一讲话，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当希利尼人来见腓力，要见耶稣，腓力把这两个希利尼人带到拿但业，跟拿但业一道到耶稣那里去，说这些希腊人要见夫子。耶稣说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哎，那么肯定啊，那是100%是神啊，他知道，时候到了。但是接下来呢，父王若是允许请吧，叫我脱离这时候，有没有？哇，这个话又好像跟我们一样，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父王，求你让我们脱离这种苦难，有没有？这又是100%的人，对不对？耶稣是100%的神，又是100%的人，他跟我们一样受这个肉体的限制。所以他说，若是就脱离这个世界，然后下面又说了一句话，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我不是说什么重要啊，是圣诞节要紧呢，还是主耶稣受难要紧呢，复活要紧呢？啊，大家说
复活，
对吧？受难复活这才要紧呢，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说？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来重要还是这个时候重要？当然是这个时候重要，对不对？耶稣来是为无罪的羔羊替我们有罪的定时之下，这是他的目的。来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感谢神，感谢神。所以我们下面我们看看圣灵和水，下面就全是新约的啊，有新约是耶稣自己用他的话感动一些人来为他做见证。请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只要一信耶稣，就受，是吧？不是去求的啊，受是什么？是被动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是应许赐给我们的。这个圣灵 做什么？做这基业的凭据。我们请看一看这个这一段圣经的第十一节，好吧？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小字，小字是什么？那个得或做成。哎呀，得是我们的，成什么？是成为人家的基业。这到底还是得还是成啊？看第十八节，拿圣经来解释，不是人说的。第十八节，我们看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之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清楚了吧？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不单单将来凭着里面的圣灵可以得基业，从神那里得基业，同时我们也要成为神的基业。注意啊，我们不能单单到十字架下来蒙恩得救，罪的赦免，求这个求那个，我们还要从十字架下出发，带着基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出发，为神做见证。要吧？应该，应该，是不是啊？应该啊。然后再看啊，以弗所第五章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后面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看到吗？这是神的应许啊！啊，前面有旧约的先知的预言，下面有。也是基督自己的应许啊。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后面啊，就是那个提摩太后书后面有个提多书啊，提摩太后书后面有提多书，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啊，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向他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注意啊，圣灵的喜和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怎么才能重生啊？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到我里边，我有了基督耶稣的新生命，我才是重生啊。这个时候呢，你还必须把自己的老我、老生命钉死它，因为耶稣要进入荣耀的复活当中去，他首先要上十字架，对不对？假如耶稣不上十字架，他有什么荣耀的复活吗？没有。耶稣要进到荣耀的复活里面去，必须先上十字架替死，替我们有罪的死，埋葬除罪，就是阿撒谢勒啊，就是旧约里面的阿撒谢勒啊，那然后才有荣耀的复活。那么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荣耀复活里有份的话，我们当然也要先在十字架上钉死我们自己的老我、老肉体，对世界死，对罪死，天天向神活。那就是罗马书第二十二章当中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 就是蒙悦纳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给的嘛。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是要杀死的，怎么一个活祭呢？那就是天天向罪、向自己、向肉体死，天天向神活。下面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最后啊，启示录前面，约翰一书启示录前面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八节，第六到八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有三，注意啊，这个三在原文里面它是应该是中性，结果它特别用阳性，代表这个三不是三件事情，而是三有人格的，有人有位格的啊，有位格的。所以原有三其实是三位啊，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什么意思啊？三位一体吗？三位一体吗？对吧？所以才叫我们看清楚。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那个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他是什么小子们啊，小子们啊，什么样子，对吧？他从来不，他很谦卑的，约翰是很谦卑的。他为什么呢？他这个时候实在是老了，90多岁了啊。所以说在这场中我们看，为什么把水摆在前面，血摆在后面？这个水跟血绝对绝对不是说看出他们拿那个毛啊，就是长枪啊，去扎耶稣的肋旁，有水血跟水流出来，不是那个意思啊，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水跟血是指耶稣基督受完禁以后，受撒旦试探以后出来，立刻就传天国的福音开始。到血是十字架上救恩做成了，那也就是说，从水到血是整个耶稣降生以后在地上工全部的工作。开始是从受禁，撒旦一定要攻击他啊，因为神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嘛。撒旦立刻就来，说，若是你是神的儿子，针对什么？这矛头就直接针对什么？神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撒旦就来。试探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说，接下来耶稣马上就传天国的福音。他传天国的福音是他工作的开始。他做工的结束是什么？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大功，从始到终。这就是整个的。耶稣自己为自己作证，然后最后看启示录啊，我们最后看启示录，启示录第七章，好吧？我们看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刚才念过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所念的一些，大家能够记得的最好啊，不能记得的可以回去再看啊。启示录第七章16-17节。注意啊，16-17节，我们啊，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并不伤害他们。以前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句话？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看过这句话，有过这句话，啊，不饥不渴，炎热并不害他， 到启示录又来了，是又来了吗？就是应验先知书的预言，到这要应验啊。好了，启示录七章十六十七我们念啊，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是啊，当然将来到天上没有痛苦没有眼泪，这是一个美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更美的事情，坦白说有的时候开心也会有流泪吧，是不是啊？欢喜也会流泪。但是还有一个，我到神那里去，到天堂去，因为那里有耶稣在，那里没有罪，这个是很要紧。现在我们活在地上很痛苦的一个事是什么？看到罪却没有能力去制止它，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痛苦啊！啊，所以到天上去，好的无比，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然后再看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一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米迦，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注意啊，白白的赐给，并不是说没有条件的啊，搞清楚。我们绝对不是咬文嚼字。”就上海人叫做人家该的啊，找人家差错，不是这个意思。白白的赐给，就是说你不要付代价，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守律法，不是的，这是白白的，没有条件的不崇高。哎呀，有人说上帝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偷偷的。为什么？我问你，十字架上跟耶稣要定十字架的两个强盗，耶稣救了几个？救了一个。为什么？
不敢。
有条件的。上帝爱世人爱了吗？爱了。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吃了吗？吃了。是不是所有的世人都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没有。为什么？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信，对不对？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为什么两个当中耶稣救一个？简单的说一说，至少有四条啊，至少有四条。第一，他跟隔壁那个强盗怎么说？你还不怕什么？对不对？有吗？你还不怕什么？说明这个强盗心里面对神是敬畏的心，有吗？好，敬畏的心。第二，他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是不是认罪了？
认罪了，
对吧？认罪了。第三，他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样坏事，对不对？那么他对神有一个认识吧，他认识神。最后你得过下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对吧？求告神吧。好了，这四条有没有？敬畏神，认罪，认识神，求告神。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吧，他定在十字架上，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是不是白白的得救恩呢？耶稣立刻跟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所以神的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但是不是没有条件，有条件的，信啊，信。所以注意啊，我们那不是说 啊，去找人家差错，因为这个一字之差就误导人了。啊，神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好像是树林的不得了，其实误导人了，啊，误导人。有甚至有人说，那就是没有条件的就不要犯罪，不要紧，对吧？那还是了不得，那还了不得。以赛亚书当中有至少有四个地方，把神的救恩永远长存，神的公义也不废去，啊，神的公义永远长存，神的救恩直到万代。为什么能够把这个救恩跟公义并列？你要满足神的公义，神要追究罪，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神的救恩却永远长存，直到万代。怎么呢？把这两个把它并列啊 ，redeemer， 是不是啊？你要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同时，只有一个 redeemer， 耶稣基督十字架代死，替我们还清了一切的罪债。那个强盗手脚都钉在十字架上，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但是他有这四条：敬畏神、认罪、认识神、求告神，就不是没有条件，但是他是白白的吧。好，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请原谅我。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看到吗？耶稣是生命的活水，一直到启示录，应验了吧？所有前面旧约先知书里面说的为耶稣这个是生命的活水的见证，到这儿永远不会改变，一定应验啊。再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其他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注意啊，
有条件，
有条件，啊，有条件啊！我们看圣灵跟心腹，这个心腹是谁？在启示录在这个地方是指教会，对不对？啊，指教会。好了，这个教会必须是有圣灵在里面带领。教会是与圣灵同工啊，不是圣灵跟你教会同工啊，你不要搞错啊，是教会跟圣灵同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我们传福音靠什么？靠教会热闹？不，靠圣灵，靠圣灵，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谁听见了？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听见了，我们都该去跟那些人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注意啊，假如他不渴，他不就不想要活水，对不对？他要口渴，而且这个渴是心灵里面的渴。还有一个愿意的，有的人家拉他来，他来是来了，看你面子，你有车子接我，到教会还有的吃。我为什么不来？啊，来来为什么？当然，耶稣不在乎那些，对不对？耶稣知道那些，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多人吃饱了，还有的剩。耶稣知道不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吃饼的饱？耶稣知道，还是给他们吃。但是耶稣要把更好的给他们。那是属天的灵粮给他们，对吧？那生命的活水给他们，他们就不要了。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六节，你看，从此
就有很多人他们退去不再爱跟从他，就说了他要比这生命的活水他不要了。所以说在信仰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看口渴的也当然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我们在这我们对比一下创世纪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什么生命树，对不对？上面有生命果子，到启示录最后就有生命活水。你把它对比一下，我们的神改变吧，从开始他就要让人的生命，一直到启示录他还要人的生命。整个约翰福音就是讲的是信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得生命，对不对？约翰福音 中心思想就是这种信耶稣基督的名就能得生命。神要我们走那生命的道，不要就走那死亡的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计划。实在对不起，我又过头了，我又过头了。嗯，短短的做一个结束吧。好吧，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宝贵。从旧约到新约到启示录，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事情会发生，但是主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是超过我们所想和求，丰丰富富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来追求那上好的部分。感谢赞美主，我们虽然要分开，但是说你在我们心里面不离开我们。祷告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